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现如今，咖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饮品，咖啡馆呢也早已融入大家的生活社交。不知您是否会和我一样对那个递过来咖啡的人很感兴趣。除了连锁咖啡品牌，如今到处都有个性化的咖啡馆，各家用的咖啡豆都不一样，也会有一些自创的做法，每一杯咖啡里都有着店主的个性和巧思。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位资深咖啡经理人，我用这个词儿啊，是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全产业链咖啡版图，他培养了大批的咖啡从业者，他手握各类咖啡相关国际职业证书，曾任多地咖啡生豆、咖啡烘焙、咖啡制作大赛的评审。他生于中国台湾，毕业后在欧洲工作定居，之后为爱奔赴，与爱人在重庆开启了咖啡相关的职业生涯。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又计划着要把主战场转移到江苏宿迁，开辟新的咖啡市场。他的名字叫蔡尚存。我结识蔡尚存是在2026苏台邻里节的两岸传统市集里，他个子很高，留着染成紫红色的长发，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在他人头攒动的摊位前点了一杯手冲咖啡，制作过程中我们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缘，也正因此我听到了他的人生故事。要成为一位国际咖啡赛事的评审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真的能一下子喝出咖啡的好坏贵贱吗？放弃欧洲的工作生活真的只是为了奔赴爱情吗？宿迁为什么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和蔡尚存约了一次专访。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蔡尚存和他的咖啡人生。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庆的蔡尚存。
您来自重庆，但我知道您老家是在宝岛台湾。
对，没错。
您是台湾哪里？
我是台湾新北市的莺歌，它是台湾的陶瓷像景德镇这地方。
景德镇。
对，只是说老家在那边，但早期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去了。因为当时我公司是惠普。
惠普。所以您是从事 IT 业吗？
对，我从事 IT 业，然后也是做开发的。对，在当时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国家去，然后直接就大约在那边直接定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6年多。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到大陆来发展？
这个也是算缘分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的话，台湾有一个叫书街，我们需要看原文书，那台湾有台北有一个书街，那条书街就叫重庆北路，那我就想说重庆北路，重庆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就跟公司请了年假，我当时住奥地利，从奥地利转一个人转到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然后再转到重庆，自己在重庆玩，然后在重庆当然也是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啊，命中注定的缘分。
对的，对的，没办法离开了，然后就回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对，然后就把所有家当全部就搬回重庆来。
当时到了重庆之后，想是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说就已经想着要比如说做咖啡啊，或者自己创业了呢？
其实上当时还是有个 应该讲说有一个想法吧，那个当时想说九几年年代，如果说一旦当大陆的电子行业一旦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想我们这辈子我们从 BB 机一路看过来，
大哥大慢慢的，
对，慢慢过来，所以我们中国的电子业一旦真的起来，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很短。所以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萌芽做咖啡，到国内我也想要找工作，那当时国内的内地那电子行业可能没有像沿海那么繁华，或者是工作那么好找，最后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问我当时的女朋友，还不能讲老婆，对，那当时想说，哎呀，我喜欢喝咖啡，那他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做咖啡，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也把他银行工作辞了，我们就把后路全部斩断，自己斩断，只能一路往前冲，从自己在重庆到处选址，到处走，终于找到一个小小楼店，从楼店开始萌芽，开始慢慢做咖啡，
从一个单纯爱喝咖啡的人，然后要走到一个咖啡店主理人，
是
这个过程当中您考了多少证照，大概需要学哪些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几乎是做咖啡的全产业链，从源头一直到下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的或者说要接触的部分到底会有多少
啊？它的流程是这样，本身我已经会做咖啡师，咖啡师的证照我基本上是不用考。那我本身当时在欧洲也有接触到咖啡的焙炒，所以我再去考个咖啡的焙炒，以及手冲研磨，那这两个证照我们已经拿到了，那我再往上的话就是咖啡品质鉴定师，那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话，由于女生的味觉跟嗅觉会比男生还要来的灵敏很多，所以说我就想说，没刚好听到某个朋友他有这堂课，那我就让他直接就买个机票，直接就飞过去考。那这张考试的当时到当年考试的费用是大概是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20000多啊，那还不包括吃住。考回来之后，相当于我们有从品测到冲煮到最后的焙炒。那咖啡师我们本身也会，所以整个这块链条我们就全部拿完，
对，证照就拿完
了。
如果要成为一个咖啡的品测师，是不是就得真的是能够一喝就能喝出来啊？这个咖啡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是蓝山的，这个是云南的。
实际上我们会去从几个体系去先去筛选掉，那你刚刚说的埃塞俄比亚也好，或者是蓝山也好，它有一个调性在，基准调性在。
对。
那我们先从基准调性来去判别。那什么叫基准调性？就是我们以酸的程度来去判别。那呢，艾塞的话，它是酸质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蓝山呢，它的这体系感呢，它是以焦糖可可的香气会明显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支系往下去延伸去判定这只豆子倒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它蓝山这个体系是蓝山的还是曼特宁还是其他品种的
对,
对，我们是可以去抓出来的，
是可以，
可以
确实是靠自己的舌头能够喝
得出 来、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是看豆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哦，就看那个烘焙好的豆子，
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对，因为每颗咖啡豆它都有自己的指纹，对，那比方讲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咖啡豆的造型，它究竟是椭圆形还是西洋梨形，
不太一样，
甚至它中心点那一条线它是直线还是 S 型还是半 S 型还是
对，
那每个豆子都有指纹，
哦，
就从这种方面我们去看，可以判定这一次豆子它是在什么样体系的，那我们看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能够看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说做到品测或焙炒咖啡豆焙炒师的话，烘焙师的话，如果说这基准的东西你是辨别不出来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在这行业很容易吃亏。
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咖啡主理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现在是带有一点点调侃的意味。
调侃的意思。
但其实，真正能够喝出咖啡的不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细微差别的人，真的是还蛮少的。
是，实际上你刚说的这个调侃，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咖啡主理人，实际上代表说 你在咖啡馆是请不起工人的，
就必须自己
必须自己人自己来，所以说这才是主理人这个词而来的。那主理人这个词来了之后，那就代表说你要承担的工作量会更大。
嗯，
那你对咖啡豆的认知，你对咖啡豆的辨识也好，它的研磨萃取也好，它的风味的辨识度也好，你一切都要掌控在手里面。对，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自己所学的来去指导人家怎么去辨识，怎么去辨别，甚至教他怎么去把风味抓出来。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站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都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而我在你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thank you.
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去一起对话到一位玩转咖啡的达人蔡尚存。他出生在宝岛台湾，在欧洲定居工作，之后为爱奔赴，在重庆和自己的妻子打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咖啡帝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和他一起来聊聊属于他的咖啡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您是从咖啡主理人现在变成了咖啡主理人的培养人
啊？对，培养对手。
培养对手。您刚开始当咖啡主理人的时候，当时是满世界去找咖啡豆，是要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喜好，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豆，是这样吗？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心里面已经定了我想要找的咖啡是什么样风味，那我这次出去巡城，我就是要将这个风味找到接近，但是没法等于，对，那找到合适的或是类似的，那我这批货全部引进来，对，引进来之后，那我们经过我们这培草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渠道也好，去做进行销售。这有一个词，咖啡猎人。
咖啡猎人，对。
对，这近几年经常会说到咖啡猎人。
一开始是咖啡猎人。
对。
好，刚才您也提到过，就中间会有一个阶段经过之后，就要变成自己去找，或者说自己去生产这个咖啡豆了。这个转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当你找不到就自己来做，当别人做不到就变成你自己来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当别人找不到或当别人给你价格太高，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的时候，您的第一站是去的哪里？
非洲。
找豆子一开始是在非洲。
对，直接去非洲，
就直接飞到非洲去。
当然也是有朋友带，对，然后自己到非洲才知道，原来非洲不是想象中那么穷，非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热，
豆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便宜。
哎，可以这么说。那当时第一次看到咖啡果实，哇，原来是甜的。
咖啡的果实是甜的吗？
对，咖啡果实吃起来是甜的。
哦，
对，它就像我们所谓的车厘子一样，小小小樱桃。对，那小樱桃吃起来是甜的，就是吃它的果肉是甜的，里面会有两颗籽，剥开就是咖啡豆。对，然后那两颗咖啡豆我们经过水处理或者是日晒处理，然后晒干了之后再把羊皮层把它剥开，它有一个壳，剥开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咖啡豆米豆。对，
后来自己开始种咖啡豆，生产咖啡豆是从哪里起步的？
为了引进新的品种。第二个国外疫情严重。对，那只能自己来。对，因为每次飞去国外所花的时间跟精力还是有限的。
对，
那干脆自己来搞这些，然后跟农民做契作。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很难得找到竟然跟巴拿马的土壤气候差不多，刚好是在山坡的林县。
也就是说您把想要的这些咖啡的品种然后在云南的土地上去试种。
对，
试种种出来就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当然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去调整。对，那我们现在在种植的话，是一个山坡的林线来说的话，林线的那一块是种龟甲，再往下走的话是种沙琪摩啊，或是波旁的，然后山坡或山底的话就种卡蒂姆。应该是说根据豆子的品种，它的生存条件。对，因为有些咖啡豆它是嫁接种，它嫁接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产量更大，或是耐病菌更强。那有些豆子它的质量更好，但是它的比较娇嫩一点，必须要细心呵护。那有些豆子它需要更日夜温差更大的地区，像给下这些的，那就必须要种在山的林线上面。对，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对，这也是我们在接触种植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然后就发现云南真的还挺适合种，
云南是真的很适合种，
嗯，
对，所以我们国家从寒带地区到亚热带地区全部包括了，
嗯，
所以用它的所有产业链，我们全都在我们国家都可以遇得到，
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完成，
嗯，
对。
那您现在自己生产的这个咖啡豆大概有多少品种？一年大概有多少产量？
那如果说以量大一点的话，一年像一般的精品豆这一块的话，以卡蒂姆来说的话，就大概是在1000吨左右。
1000吨
左右。实际上最大的品种的话还是卡蒂姆这个品种。
嗯。
因为这我们就好是好比我们说的爱情跟面包，
嗯，
缺一不可。
嗯。
对，你虽然我们有种龟下，但是龟下这个价格卖得高，产量少。
口粮咖啡嘛，还是
口粮咖啡，对对，就包括这次我们在书签展的这个比赛豆，
嗯，
它也是卡蒂姆的，因为它这个这一批的卡蒂姆的话是黄种的。
黄种是什么意思？
它因为我们的咖啡果实是红的，
红色的，
对，那那一年我们是农民刚好送过来一批是黄皮黄果，
是因为它的变种，
对，变种基因突变，
然后变成了
黄色的。
我们以为是不没成熟，哎，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懂的话以为是黄波榜，实际上它是变种的，
变种，
变种的，对，卡蒂姆变种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哎黄果，然后我们当场马上拿起来试吃一颗，
嗯，
它有带天然的淡淡的蜂蜜土蜂蜜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柠檬香。那我们说这一批不要混，
嗯，
单独拉出来做处理，准备参赛。然后就这么样，就在2020年，我们就直接去参赛，
就直接得到了一批特别的品种，
很特别的品种，
嗯，很特别。
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制程全部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所以这个就是您现在的特色产品。
对，所以更适合拿来做口粮豆。
对，非常适合做口粮。
变成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产量也不够，一年就这么一点点，这就几百公斤而已。
一年也就几百公斤，
对，一年就几百公斤，这批豆子，
这批豆子，
对，
嗯，
对，不能再多了，
嗯，
哎，
您现在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咖啡豆的种植的基地，中间的这个环节自己也完全能够掌控它的烘炒、制作等等，
对，
那现在还要发展的是下游，就是把这些咖啡豆还要销下去。
当然有一些是外销到国外，有一些是给咖啡猎人也好，甚至销到台湾去。那光这些就已经把今年的整个咖啡豆用完了，
嗯，
对。那现在我们还在推行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说每个女生都有开咖啡馆的梦想，但是懂得经营吗？懂得产品研发吗？然后懂得产品设计吗？甚至你的选址、你的门店这一块，那很多女生对于咖啡馆她只会喝，
嗯，
只想要感受那个氛围，
嗯，
那其他东西不会，那我们再去教你怎么去做。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n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Eugene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是守护却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不顾一切。
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去一起对话到一位玩转咖啡的达人蔡尚存。他出生在宝岛台湾，在欧洲定居工作，之后为爱奔赴，在重庆和自己的妻子打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咖啡帝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和他一起来聊聊属于他的咖啡故事。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所以您现在的所谓咖啡的培训，不只是教大家拉花啦，怎么做美式，怎么做拿铁，而是已经其实是也是把怎么完成一个咖啡店的整个流程，
对，
一起教给
一起教给人家，甚至你再不会，好，我们帮你打造好之后，全部再交给你，
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时候想说，做出中国自己的咖啡，
嗯哼，
不要再让中国咖啡受到国外一些企业的打压吧，
嗯嗯，
对，或者控制这样子的，对。那现在到目前为止，中国一个连锁企业的起来，然后品牌的演变等等的，我觉得中国在这几年的咖啡的文化已经慢慢在提升了，对。但是个性化咖啡感也是没有在提升，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市场还是有的。
在咖啡的特色风味上，
嗯，
您会比较坚持说，那我们就应该喝美式，我们就应该喝黑咖啡，喝最多就是喝个拿铁 free buy， 还是说您也能接受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咖啡？
当然我可以接受各种创新的咖啡，甚至乱搭的咖啡，
你都可以，
我可以都可以接受。
您原来做这个 IT 研发，本来脑洞就大
了，脑洞就很大了、
嗯。
对，那实际上各种咖啡我都能接受，但是不代表说我会经常喝这个类型的咖啡。
嗯，
我会去尝试，但是不代表说我可以永远都接受。对，那如果说硬要说我永远都接受的话，还是美式会来的方便一点。
方便一些。
对啊、嗯，快速，对，随手一拿就好了。那如果说我今天有点时间，我可以做手冲。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品研发的话，我可以去到处去试试他们家的什么样的创意饮品啊，什么样的咖啡。应该讲去年我还看到广东那边还有什么白七七咖啡啊，
我们南京有烤鸭咖啡
啊，对，我也听过了，但是我还没去尝试。如果说有机会我也想要去试一下。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搭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
那下次我去南京，你带我去，
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在那边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个视频，
就直接拍那个脸部的真实的 reaction，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平时都是在网上看到网上传的图片，什么臭豆腐咖啡啊、白西咖啡啊这些的，
然后可以试试我们南京的咖啡。我们南京现在有两种咖啡属于地方特色，
嗯，
一个是雨花茶，就是南京的茶叶、雨花茶的咖啡，
嗯，
还有一个就是烤鸭咖啡，但是烤鸭咖啡实在是有一点重口，就大家都会嗯。
但是如果说换成我的话，我想要去试一下，
就会试一下，
我会试一下，因为雨花咖啡的话，雨花茶咖啡，我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就直接联想它是跟茶跟咖啡去做结合，
嗯，
在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很麻木了，
嗯，很常见了，
很常见了。但是你说板鸭咖啡也好。甚至烤鸭、臭豆腐、白切鸡，我想去试一下，它跟蒜蓉搭在一起，跟烤鸭的那个酱还是怎么？
对，烤鸭酱。
对，那搭在一起它是什么样味道？
我们一定去尝一尝。
可以，搞不好我过几天我出去回去重庆，我搞不好就这么去试一下。
哎，可以。
对啊，
麻辣兔头咖啡。
哎，搞不好可以。插个兔头或插个毛肚，
需要准备很多勇气。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尝试，将城市的特色做进咖啡的元素里面。
嗯，
但这我也就认同，不排斥，因为每个地方特色中有地方特色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我对于我自己的话，不是说每一杯咖啡都会推荐，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咖啡，那就 OK 了。
重庆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超大的城市、
嗯、
而且大家的喝咖啡的整个习惯或者文化已经相对来说发展的已经很好了，非常成熟了。
是。
那您这次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宿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在这个地方是发现了有新的商机吗？
实际上去年我是来了宿迁做电商培训，来这边学电商，顺便同时在这边考察这边的咖啡这个行业、嗯、那去年就感觉哎，宿迁这个咖啡的行业，当然连锁品牌是有，但是个性化咖啡馆和精品咖啡好像这边还没开始盛行。那我们当时也想说，那何不来慢慢将这件事把它放大化。
嗯，
虽然我在一月份我再来考察一次之后，就是说这件事搞不好还有一点希望。那这次三月份，我又过来看了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宿迁把培训或者是最基本的东西把它做好来，不是说我进来就先把咖啡馆先开了。那对于我来讲，我马上开咖啡馆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压力也蛮大的，那还不如说先 从定义上的东西来去先做，把整个城市的精品咖啡的文化潮把它拉起来，那拉起来之后让大家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把这块的水平拉起来之后，我再去做咖啡馆或许更好一点，然后配合一些单位啊企业的合作啊员工内部的培训啊等等，让大家更能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会苦，苦的是人生。
这是蔡总的金句哈。
对，
您真的觉得人生苦吗？
实际上人生它是多变样化的，只是说对我来讲也算苦或者甘，咖啡未必是苦的。
对
对，所以人生的话你要尝试过经历百态之后，你才觉得说哎，实际上这是很丰富，那不懂的话我觉得说哎，这真的很苦，一路上苦过来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
现在蔡总的梦想是要在宿迁，在江苏的这块土地上去培养出更多能够品味出自己人生里的那份苦和甘，找到自己人生里面找对味的那个咖啡的人。
但是我实际上对于这个不叫苦，
嗯，
对，实际上苦我已经过了，
嗯，
我是想要重新在江苏这边看找个机会再萌芽一次，啊，在重庆那边我已经很稳定了，啊，那在重庆继续往外发展，在江苏这边再萌芽一次，然后以江苏的宿迁这边可能以宿迁吧。然后发展可能未来会到南京啊，或者是到徐州啊，甚至苏州都有可能
辐射开、
嗯、对，只是说刚好看到宿迁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哎，然后饮食啊或者是这种前景啊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宿迁可以先试试看。
最后一个问题，
嗯，
如果您的人生，
嗯，
您想要用一种咖啡来形容会是哪一种，为什么？
如果说假如我会去用一种咖啡来去说的话，我会以芬尼斯来去说，
嗯，
让你感觉但是又不是，
嗯，
这风味又让你觉得说哎，是那种又不是那种，是这种又不是这种，千奇百怪，层次分明，然后呢整个感觉调性呢会非常美妙，这就是我的人生，
充满未知，充满期待。
对，那像未来一样充满的期待，那我去感受整个过程是很美妙很甜美的，就这种感觉。
和蔡尚存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直观印象便是简单，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他的世界里三句话不离咖啡和他的爱人，咖啡是他的爱好和事业，爱人是他的动力和方向。他说咖啡不苦，苦的是人生，但是从欧洲到重庆，从重庆到宿迁，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当坚定，充满了奋斗过后的回甘。我开始很期待他来南京，我们一起相约去品尝烤鸭咖啡了。正如他所说，充满未知的美妙的未来。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个比邻居多，直到我现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新竹。那现在大家也知道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啊，我们在这个北半球逐渐呢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了啊，这个也是跟冬天说再见啊，日光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嗯，我觉得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运动和这个我们心理状态的一些关联，和运动啊锻炼对我们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因为我感觉在冬天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啊，或者日照时间比较短啊，下班了天也黑了，但是到了春天确实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大自然，在温暖的这个室外多加活动。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中大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说能在空余的时间把身体动起来，其实这是一个调节我们心理压力特别好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呢，大脑其实会释放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叫快乐化学物质啊，比如说多巴胺呐、内啡肽呀，那么这些物质其实是能帮助我们减轻焦虑啊，缓解抑郁，并且带来这个愉悦感的。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运动了之后这个心情会变好。我觉得运动还有个很好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让你在动的过程中非常的专注。就是运动的时候你会把注意力就放在运动上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焦虑很有作用啊，不像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在看电视或者刷手机的时候啊，看上去是在做这一项事情，但是心里已经在想别的焦虑的东西，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啊，工作上面的一些任务啊。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个也很好啊，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通常是浑身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活动上面，不管你在健身房也好，你在这个跑步也好，你在练瑜伽也好，它其实是能让我们的心思从这个事情上面给移开的啊，就是从我们这些压力源上面移开。所以即便是简单的快走30分钟，这个也可以改善情绪啊。我觉得运动来说对我们大家来说呢，不一定是一个需要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个目标或者事情啊。很多人我觉得刚开始可能目标会定得更高，觉得我比如说一周要运动4次啊，都去健身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有点难以实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采取一个跟自己生活来说最方便的运动的一个方式先开始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做这个比较好的习惯，而不是把空余的时间依赖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啊，或者过度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啊。那么在运动的过程中，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其实我们是可以降低皮质醇，皮质醇就是我们的压力激素。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在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的，这样子身体可以逐渐进入放松状态。我觉得即便在运动的过程中你可能感受到有点累啊，腿有点酸啊，但是其实啊它是让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放松了。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锻炼我们心理韧性很好的地方，就是运动它也在让我们去承受一种不舒适感。就像你跑步，比如腿很酸啊，但是坚持500米，再坚持1公里，还是能跑下来。或者在健身房举这些器材啊，撸铁很重，但是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比如说15下啊，或者完成了某个动作做了几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能锻炼我们心理方面的韧性的。因为我们人从心理方面来说，也是需要去有时候去适应一些不舒适的东西啊，去适应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身体在学习去适应这些不舒适，其实我是觉得在心理上面也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暗号。那么我们这个做心理行业的呢，经常会讲到正念这样一个概念。正念啊，冥想啊 ，mindfulness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专注于当下。我们练冥想，其实也练的是啊，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呼吸、当下身体的感受，这样子是能非常好的去调节焦虑和压力的。因为大家也知道，焦虑是去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担心未来某个事情会发生啊，或者去反复的想过去哪件事情没做好。但是，我们如果在一种正念的状态，完全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当下，其实非常好，能调节焦虑。那么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运动它是非常能让我们进入到这种专注的状态啊，比如说瑜伽呀、游泳啊、慢跑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多次去练习，它是可以让思绪变得更加清晰的，锻炼我们进入到这一种正念冥想的状态，锻炼我们啊活在当下，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它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心理上压力的排解还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就像刚才提到的啊，这个运动我们其实是可以锻炼心理韧性。我觉得运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它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努力你是能看到收获的啊，这可能是身材上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个身体素质的改变，对吧？健康变得越来越好，指标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建立自信心的。在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中，很多人会问怎么样建立自信心，那我会说去突破自己可能一些挑战啊，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样子是能非常建立好自信的，因为你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达成了自己的目标。那其实锻炼运动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当你完成一个运动目标，比如说我能跑下5公里，或者啊我能坚持1个月锻炼，或者我坚持1周每天走个10000步，或者就是我坚持1周我每天走个30分钟，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啊 ，again， 我觉得这个目标不用一开始定的太高。其实这样的目标我们去完成它，大脑它是会强化这种成就感的，这样子的话可以很好提高我们的自信。所以这样的心理上的这个提升呢，我觉得会延伸到工作啊、学习啊、人际关系这些方面，因为你相信自己是能达成这些目标的。我觉得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其实可塑性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以跑步为例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只能跑个500米也不行了，你可能今天跑500米，1周以后我相信跑个1公里多是没有问题的啊，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运动它其实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如果你努力是可以去达成给自己设置的这些目标的。那么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运动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大脑认知功能有非常多的好处啊，我们规律的运动通过这个研究表明是可以改善记忆力啊、注意力啊、学习能力的，因为运动它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啊，刺激我们神经元的生长。那大家知道运动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也是特别好的啊，不管什么样的运动是非常能提升免疫力的，特别适合比如说规律的饮食啊、生活起居结合在一起。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平常工作生活很忙碌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啊，让我们身体更强壮，大脑更清晰。尤其是我们长期面对屏幕工作的这些人啊，每天就盯着电脑很累，我觉得去运动的时候，不管是室外还是室内，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放松啊。那么在回到工作的时候，它其实是能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思路更清晰的。 我觉得运动其实跟心理健康，长期心理健康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关联啊。很多时候它也其实是一个预防，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在有心理困扰的时候，我觉得运动是一个缓解的方式，但是它当然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心理方面的咨询或者说治疗。那么其实运动它也很好的能预防一些我们心理的一些状态啊，它也让我们比如说在遇到有压力的时候能更好的去寻找一个方法来调节啊。那其实这样子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是特别好的啊。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运动当然是特别好，但是很难的一点就是把它融入生活。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是会觉得运动真的是一个万事开头难的事情，就是刚开始那一个月是会很难的，因为说实话会觉得很痛苦啊，不管是跑步啊还是做什么的运动，因为身体刚开始是不习惯这些压力的，所以可能每次去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难受啊，很累，并没有觉得说成就感，我真的很放松。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拥抱刚开始这样一个不舒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运动我们如果能和其他的人一起来互相督促，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可以是朋友啊，每天互相打卡，家人互相鼓励，或者你选择在这个健身房啊，或者这个瑜伽工作室找一个私教上一个课，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的话其实会融入外在的一些鼓励啊，我觉得外界这些鼓励也可以让我们看不到我们成长的地方。比如说在健身房里，如果你有小伙伴啊，可能你每次去都觉得很累，但是你小伙伴说你看起来其实轻松了一些，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能让我们就是更有信心的啊。所以我觉得运动呢，一定就是说大家要去拥抱它，刚开始可能会很难，但是要坚持。所以坚持的一个关键也是降低我们的门槛啊，就像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比如说我每天10分钟就可以了，或者我一周刚开始2次我就可以了啊，我或者说我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啊，不要开始就是搞得那么难，因为开始你不去把它弄那么难，可能已经会有点难以坚持。特别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身上肌肉可能会酸个3天啊，酸个4天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刚开始不要把门槛放得太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一个运动的形式。很多运动难以坚持，是我觉得大家把结果太看重了，就是我一定比如说要掉多少斤啊，我一定要有多强壮，增多少肌肉。其实当结果看得很重的时候，特别是初学者啊，我觉得有点难以去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去想，我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动起来都行啊。像我本人是很喜欢游泳的，那么在冬天游泳池有点冷啊，游泳有点困难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别的，但是这个是我喜欢的。那么有的人他喜欢打球啊，有的人冬天喜欢滑冰，有的人喜欢舞蹈，有的人喜欢在健身房，有的人喜欢瑜伽、普拉提，不管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找到一个喜欢的，因为去做一个喜欢的运动，你还是会去遇到啊很难，对吧？这个身上很酸，还要坚持，有点痛苦。那么不喜欢的更难坚持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去发掘，就是一个动起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又有趣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就是可以 get creative， 大家来想一下，来开动我们的脑筋，来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我喜欢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重要的是要把运动当成一种享受啊。像我的身边也有这种跑马拉松的人，那我们想42公里，这个怎么可能享受，对吧？这好像是对身体的一个摧残。但是真的喜欢的人，他到了那一个程度啊，他也是享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就是觉得说，提醒自己锻炼运动有多好，然后告诉自己啊，其实这是让我心里来享受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为了完成一个目标，达成一个任务。然后我觉得运动过后啊，大家也要适当的去用一些方式放松，特别是刚开始身上比较酸，可能可以出去按摩啊，或者多做拉伸啊，或者多泡一些热水澡啊，洗热水澡，泡这种泡泡浴都行。我觉得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让运动变成一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春季到来呀、夏季可能过一段时间也要开始，在这个时间呢，我就是想跟大家也聊聊运动这个话题啊。其实它当然我们都知道可以改变你身体的状态，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塑造我们心理的状态，让我们更快乐、更自信、更专注，也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啊。我们每个人不用一开始就成为健身达人，其实迈出第一步就行了。那我也希望这期的节目呢，可以鼓励大家啊，在我们春暖花开的时候能动起来，不管怎么动啊，跟自己比，能达成自己这种运动活动的目标就是最好的。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先谈到这里啊，希望大家能天天开心，然后能让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